我们开始吧，可以吗？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是诗篇，诗篇是圣经很中间的一卷书，哦，大概翻到圣经的中间，很容易翻到诗篇。诗篇附近呢，几卷书有五卷书，我们通常称它叫诗歌类，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完全。那有的人把它叫做诗歌智慧书，因为，这五卷书博思真传歌，并不全都用诗歌的题材写的。我们中文圣经，至少以前的版本，一般在使用的版本，多半都没有把诗歌的题材表达出来。可是，如果你拿的是，比方新标点符号圣经和合本，或者像这种中英对照横版的，它比较会表达出来。反正你看到有一段经文，它不是写满的，而是好像短短一句就换下一句，像这样，多半都是诗歌的题材。在原文里面是看得出什么是诗歌的题材的。他们把这些有的版本的圣经。把诗歌的题材都表达出来，这个你知道吧？知道吗？比方你创世纪第二章末了的地方，看见亚当初见夏娃的时候给他讲的话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那一句是诗歌，对吗？你的圣经，你说你的圣经是这样，那是不是诗歌题材？创世纪第二章末了那几节，有没有？像你这个看不出来，这种一般的都直排的几乎都没有这样排，你的应该有，对吧？创世纪第二章哎，第二章，你现在翻的是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不说第二章吗？好，第二章结束的地方啊。在哪？那是诗歌的题材，23节是吧？像登山宝训的八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啊，登山宝训的八福也是诗歌的题材。除了诗篇以外，先知书有很多的内容是诗歌的题材，所以很有趣。你看，像登山宝训。好像讲的是一些教导的话，包括一些神的命令，然后像先知的话，这些许多都不只是诗篇而已，有许多是诗歌的题材写的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而且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，也就是我们这会影响我们怎么读圣经哈。我们读圣经，如果圣经里面有很多篇幅是诗的题材写的，我们的读法应该会影响我们怎么读它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读一首诗，跟读一篇散文或者一篇论说文，态度一定不一样，不是吗？我们这本圣经有可能接近1/3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。比较多集中在旧约，新约也有。有时候保罗会引用一首诗来讲话，好像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那是一首诗。甚至有人觉得那不是保罗发明的，是那是当时已经流行在教会界的一段好像信仰的一段话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在被圣灵称义等等那一段话。提摩太前书3:16。就是连这五卷书，博思真传歌。约伯记大致上是诗歌题材，不过第一章、第二章还有最后两章，就头两章跟最后两章，因为是叙述了神跟撒旦的对话啦，神后来怎么样对待那三个朋友啊等等，那些是用散文的题材写的。除此以外，约伯记大概至少有38章的篇幅，42章里面有38章以上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。箴言跟诗篇大致上全部都是诗歌的题材写的。当然，它有诗题或者箴言，有时候加一小句话说明一下 所以这是西西家时代编纂的，等等不是诗的题材以外，他的主文几乎都是诗歌的题材。雅歌也是全部是诗歌的题材，传道书就不是哈。传道书包含了一些诗歌，像《声由实》《时由实》《静默由实》的言语由实等等那一段话是诗的题材，可是有许多是散文的题材。先知书呢，很高的比例都是诗的题材，所以很有意思哈。 就是先知们讲预言的时候，他们是用诗的题材来讲的，不像今天有的人说预言都是平铺直述的，神对我说你应该去做什么，可是这个先知们不太这样讲话的，要变成诗的题材，多半的时候不太能即兴讲话，对不对？ 除非你是少数特别有诗才的人，你要做成诗，要花一点功夫，不是吗？对不对啦？有时候连用字都要推敲一下。你知道"推敲"这两个字就是作诗的人的一个典故。我忘了是哪一个诗人，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在那种偏远远的一个山野里面，好像一个房子在那里。 有一个和尚经过那里，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人家，想要喝点水还是怎么样，就去敲那个门。那一句诗句说："声敲月下门，月亮下面的门。"可是那个人就想敲，很好，可是敲就表示里面有人，你知道。可如果是推开的话，就表示里面没有人，那个意境似乎更好。可是呢，敲。 在那种地方宁静的地方，敲门的声音意境也很好，敲好还是推好，这就推敲这两个字的来源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看这些先知，他们会花功夫来说出这些预言来，光这个就值得我们思考了。 对吧？下一次你想对你的孩子说话，想对你的丈夫说话，想对你的同工说话，考虑一下我建议的，想办法把你要跟他说话画成诗句再说。我的意思不是你一定要押韵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啦。现代诗并不需要这样的，希伯来诗也不是都需要，古诗比较会注意押韵，现代的诗比较不一定是这样。 除非你像有一些少数有诗才的人，像什么曹植啊、七步成诗，在英文的世界，英国人有一个200多年前有一个真正的有诗意的诗的那种背景的人，叫做 Isaac Watts， 听过这个名吗？他被称为英文圣诗之父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做，我猜你没有。 我没仰望十字宝架，没听过。这是以前很重要的十字架的歌哎 ，When I， 没关系的，你至少有一首歌是他做的，你一定知道，就是 "Joy to the World"， 就是普世欢腾，普世欢腾。 救主降生，那是艾泽沃茨做的。这个人从小就是这样，你知道他小时候讲话常常都押韵的，受不了他。有一次，他爸爸在带领家庭祷告，他分心了，忽然大笑，他爸爸就很生气，他在祷告里干嘛？ 原来他睁开眼睛，刚好看到一只老鼠啊，所以他就大笑，所以他爸爸就责备他。他回答他爸爸的责备是用诗句回答的。A little mouse for wind of stairs ran up a rope to say its prayers， 押韵哈。他说一只老鼠，想要爬上那个阶梯，他就。 借着一条绳子，爬在绳子上，一边爬一边，说出他的祷告文，大概是这样。 A little mouse will wander up stairs. 讲错了，他说他想要爬上去，可是因为没有楼梯让他爬，所以他就爬在一条绳子上面，祷告着爬上去，差不多是这样。他就是看到一只老鼠这样，他就想起这样的思想，就笑出来，所以他爸爸就责备他，爸爸就很气，把他带到一边，西方人常常这样，不会在众人面前打他，要把他带到那个柴棚去管教。 把他拉去的要管教的时候，他一路上就求饶，我们很多孩子不会去，不会就只是哭而已。可是他不是，他就求饶，因为他爸爸受不了他这样，觉得要把他身上的尸魔给赶走。可是你知道他求饶的时候说什么话吗？他说 "Oh, Father, do some pity take, and I will no more verses make." 押韵还是诗歌，他连求饶的话都是诗句啊。所以这个人，那你大概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需要我讲的，你要作诗不是指的这个。但是你想一下，把它更精炼的说出来，那就是一个诗句，对不对？懂不懂我讲的意思？我举例子好了。其实例子不是很完全，可是类似像这样。比方，如果 一个妻子发现她的丈夫又把袜子丢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很多男生都会这样做，很多冲突也这样开始了。那个妻子也可以跟丈夫说：“为什么你总说不听？又把臭袜子乱丢？”可是她也可以这样讲，她说：“哦，我刚刚在客厅，不知道哪一个帅哥的袜子丢在那里。”后面这句话 跟前面那段话表达意思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一样。后面那句话通常不会引起冲突，对不对？下一次试试看这样讲话。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，小男孩，有一天郑重其事去跟他妈妈讲，一个聪明的男孩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现在已经进入青春期。” 人家说青春期是反叛期，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出一些状况哦，请你多加谅解。你知道很多妈妈一定会说胡说八道，你给我放乖一点，别给我耍花招。可是这个妈妈没有这样，这个妈妈笑一笑说：“哦，那我也应该让你知道，我也快进入更年期。”因为有时候我。<笑> 你也可以说这是幽默，幽默本身就是跟诗意有关系，知道吗？童话故事啦，比喻啦，或者是一个寓言故事啦，我讲的寓言不是说寓言那个寓言，是指的《伊索寓言》那个寓言，或者是一个幽默的话，那其实是跟诗句相似的东西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人跟人相处常常这样，一定会减少很多冲突，对不对？ 我觉得神是这样对待人的。你晓不晓得，当神面对亚当跟夏娃犯罪，他去宣告审判的时候，神怎么审判的？你知道吗？用诗句审判的。如果你要骂人的时候，做一首诗，我想会减少冲突吧。虽然有时候还是会。 还是会带来伤人的果效。可是多少有趣一点，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我的国文老师给我们讲，他说讲一些代官野史，我很喜欢那种国文老师。如果教历史的老师也这样就好了，可惜他们都只叫我们背一些年代啊，也不讲一点故事啊。那国文老师给我们讲，以前有一个人，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啊，我讲其中一个版本。 以前有一个文人，他喜欢作诗，七字的诗，是七字的诗很不整齐哈。有一天他到外面去游玩，看见一家人家一个富贵人家，那个贵妇人，他看见他，他就做一首诗，他说：“妇人出高堂，环佩响叮当，金莲三寸长。”古代的女孩子觉得脚越小越好嘛哈，金莲三寸长。 最后两个字是"横梁"，知道什么叫"横梁"？横着梁就有三寸了。 没听懂啊？夫人出高堂，环背响叮当，金莲三寸长，横梁。大怒，她丈夫就把她扭送官府。那个时候的县令大人叫做胡锡坡，他听见这件事觉得很有趣，就说：“好，你在，也很难办他，因为他也不是直接侮辱别人，那做一首诗哈，所以我才说作诗比较不会引起暴怒。啊，你如果再做一首诗，如果做得好，我就释放你。”这个人不知好歹，呵呵，就很喜欢这样，他这样作诗。他说：“昔有苏东坡，今有胡锡坡。”蛮好的，跟苏东坡相比，对，此坡比彼坡差多。他就被打十七大板，因为你做十七字诗，就给你打十七大板，打得涕泪直流。他舅舅听说这个事来保他出去，没想到他还在痛当中，这个尸魔没有离开他。他一边回去一边就吟唱说：“被打十七响，见舅如见娘。”听懂吗？啊，那以前的话嘛，哈，两人泪流双三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舅舅少了一个眼睛，他一说两个人流泪只有三行，他就很气。所以试试看，我不是叫你学这个十七字诗，拿诗句来损别人，可是我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即使是在讽刺别人、骂人，如果你是作诗哈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比较不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那种感觉那么尖锐，对不对？我很相信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哎。很多年前我看见有人这样写，我觉得非常对。后来我想到圣经里面这些话，我都会想到这一件事，就是当主面对这个保罗，大树的扫罗还在迫害教会的时候，很多神的圣徒因着他而被杀害、被下监的时候，后来主不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吗？如果是我们遇见像这样的人，就是要他悔改，大概也是疾言厉色，对不对？也许有的时候牧师在台上我们就会讲到，主也许对保罗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”可是有可能主不是这样讲话的。很多年前我听见有一位圣经学者在他书里面写到这个，他这样写，我觉得我很赞同。他说：“我相信当主责备保罗的时候，那个他的话里面充满了欢乐跟爱。”我相信不只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欢乐跟爱，因为那一位里面没有别的东西，他就是充满了爱跟欢乐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想你如果带一点诗意会比较容易做到这一件事。你知道诗其实非常影响我们的语言，比任何文章都影响更多。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日常的惯用语，或者是偶尔遇见一些特殊情况会使用的话，有许多其实从古代的诗句来的，而不一定是从一篇写的一本写得很棒的书来的。或者这样讲，即使你引用书里面的话，有可能一大本书引用一本书，如果被引用两三句话，引用了两千年还在引用，那本书就蛮成功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知道诗句，你就知道诗句常常有更大的功能。我读一段话给大家听，这是从同一首诗里面出来的，看这里面有多少你熟悉、至少听过或者是知道的句子。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为人未识，天生丽质难自弃。听过这个吧？一朝显在君王侧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有人知道我在读谁的故事吗？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。 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绝无绝期。这是从同一首诗来的，当然那首诗很长，那首诗叫《长恨歌》，白居易写的。当年唐明皇宠幸杨贵妃，后来影响朝政，后来在群臣的压力底下，他让杨贵妃被处死，可是他一辈子就一直想念她。白居易是带着同情的态度写这个《长恨歌》的，所以后面加上一些传说故事，常常变成仙女啊，在仙界怎么样再有机会见面啊之类的。就从同一首诗，我刚刚它不是连续的，我刚刚是从那一首诗里面挑一些段落，可是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今天人很容易引用的，对不对？有的引用的人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引用的而已，所以诗句有蛮大的力量，对吧？初代的教会有一种异端叫做亚流主义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神性，可是他们影响非常深远，大概有200年之久，教会怎么样的去对付都很难完全把它消除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那里面带领的人，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化成一般小孩子能唱的诗句，而且化成诗歌，大家都像儿歌一样押韵这样，所以很容易就传扬开来。其实我们正统的信仰也有许多诗歌，我们现在的新的诗歌有很多的优点，可是我觉得诸位如果信主没有太久都只唱那种诗歌，我觉得有一点不足，有一点可惜，因为那些诗歌比较没有我刚刚讲这种诗句那种诗意的味道。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有啦，比较少。以前的古典诗歌虽然深奥一点，可是他们比较有那种诗句，包括押韵，对吧？比较有那种韵味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失去诗意，好吗？那首全世界最有名的诗歌之一《奇异恩典》，你看英文的押韵跟我们中文不太一样，我们中文的诗句的押韵有时候隔句有一个押韵，或者是押两韵，第三句没有押韵，第四句有押韵，押同韵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可是英文的诗句也可以这样，可是他们有的时候会这样押，就是一三句押韵押脚韵，二四句押脚韵，中文诗好像比较没有这样，不是英文的诗句有这样。奇异恩典就是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啊，这是第一句的结尾叫 Oh sound， 对不对？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， me 是第二句的押脚韵。Once I was lost, but now am found. Found 跟第一句押韵有没有？第三句啊 ，sound 跟 found 押韵。Was blind, but now I see. See 又跟那个 me 押韵有没有？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讲的诗意，你可以不用押韵也没有关系，各有特点的。如果你想要让大家，读得有韵味，又容易记得。有时候押一点韵是蛮好的，你也会觉得比较舒畅一点。其实有时候你可以把有一些东西用诗句表达，比方我举一个例子，20几年前我曾经去了美国4个月，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，去了许多地方，有许多地方不是我原来预计要去的。结束的时候，快要结束，我在纽约有2-3个礼拜的时间，刚好有那个教会有一整个礼拜的安静的时间，祷告的时间。我在安静的时候，当然也祷告，也读一点神的话。其中另外一件事是我把那4个月的行程简单记录一下，我没有把它写成游记，我把它写成诗句。那个诗句我现在还保留着，我只要看到那个当时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，大概是怎么样，我很容易就回忆起来。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？ 所以有一些东西你用一个诗句表达蛮有帮助的。我也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人遇见伤心的事，比方我认识一对夫妇，他们住在湾区，在江秀群牧师他们那里聚会，那个姊妹是以前我们士林喜安长的姊妹。那他们生的第一胎刚生下来就发现他有严重的残缺，本来在医生看就是不能活的啦，可是他又在保温箱插一大堆管子活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去世。虽然那么小就去世，他的父母还是非常非常伤心。我给他们写了一些安慰的话，给他们写的是诗。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你写成诗句感觉很不一样。如果能够由伤心的人本身写出诗句来，我觉得更能够表达一些东西。下一次试试看。我那种诗不一定要押韵，字数也不一定要一样，你们要听我怎么样给他写吗？怀着宝贵的应许，200多个日子的期盼，那应该是稍微提早一点出生才会200个，逐月生也是200多个日子了。与你见面的时辰终于来临，你知道那个孩子他们父母给他取的名叫许盼林，我刚刚这三句话最后一个字就是许盼林，你知道？这是加上一点有趣的。等一下我要告诉你希伯来诗的一种题材叫做离合体诗，有类似像这样。本应该报好信的护士，换成带着歉染的医生，顷刻间原来安详的平安夜，变成许多纷扰的梦夜。梦夜，那个字读夜吗？燕，梦燕。医生说你是残缺的，跟在无情宣判之后的，乃是许多管子、手术刀与钳子，以及爱你的爸爸妈妈撕裂的心肠。医生说你是残缺的，但人怎样判断残缺与完美呢？上帝安排你短短的日子，没有机会尝到美味，不曾经历学步车的愉悦，未及迈入上学交朋友的天地，没有跟母亲促膝长谈的时光，也来不及承受父亲的管与教，不能尝到谈恋爱的甜蜜，不能挽着父亲走向地毯的另外一端。 Paulina， 那是他的名字。你在世上唯一尝过的只是疼痛，但那正是我们救赎主为我们尝过的，从选摇篮到选骨灰坛，肝肠寸断。这句话是抄人家的，这是吴永昭老在他大女儿，他最疼爱的大女儿去世的时候写的，挽联里面有这句话，类似这样的话。谁能对我们的伤口说话呢？只有也有伤口的那一位能。这句话也是抄人家在一本书里面提到基督。你不曾有机会跟我们一道来追求认识他，妈妈没机会带你去上主日学，爸爸没机会在睡前为你祷告，但或许你比我们都更认识主耶稣，毕竟你们身上都有伤痕。孩子啊，你会长留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我们盼望主再赐我们你的弟妹，但你将在我们心中永远保有一处圣所。我们仍然拥有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我们会擦干眼泪，起身望天期盼。我最后这三句话也是用许盼林做结束的，做最后一个字。等候在珍珠门口与你再相见，等候主的再临。所以有的时候类似像这样，要写成那样，你不需要太有诗才也可以写，不是吗？简单说就是你把一些要表达的话，不要那种写成那种叭叭叭讲话一直讲下去那个样子，而是精炼一点的文字，能够让他一句一句的表达的东西，而不是要那种连逗点在哪里都不知道要怎么放的那种讲法。很多人讲话是像那样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人投稿教会的刊物，如果我去校对一下，我常常改人家的标点符号，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在该有标点符号的地方他们没有标点符号，而不该有的地方他们有， 因为那是他们断的地方，可是其实那不是有标点符号的地方，可是该断的地方他没有断，因为他的思路是一直啰啰一直下去的。你写诗句不能这样，就是让他一句一句的表达。下一次试试看好吗？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用这样表达。你说，可是有一些东西被圣灵感动，怎么有功夫写这个？你已经忘了，先知们所说的信息有很多是用诗表达的，不只是这样。 他们还会用一些希伯来式的特点，一些编排的很工整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希伯来式有一些特点，其中一个特点是这样，这个特点是最普通的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事实上很又深又广的影响我的讲道，我的 思维方式，这个诗篇就是不止诗篇，就是希伯来诗的旧约希伯来文写的嘛。希伯来诗的题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平行法，我们在讲义的第一起的第一页就有提到，它有三种，一个叫做同义的平行法，最 明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这三句话，意思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同意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平行的，对不对？懂了意思吗？我这里提到诗篇第二篇的这里写错了是。 8到11节吧，我写成18节，你改一下好吗？我是不是写错了？8到11节，第二篇8节说：“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”后面这两句是不是同一平行法？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懂不懂啦？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打破摔碎其实意思差不多嘛，是不是？但他并没有重复讲哦。 你们谁听过吴永长老讲道？他是我在台湾最敬重的属灵长辈之一，他几年前过世了。他讲道的时候，有好几个点都不符合我们，讲道法的课告诉学生要有的原则。他常常这样，开始讲道的时候，读一段经文，他常常低着头，然后讲开始讲道，开始讲的时候，声音都不是很大。 大概讲5分钟之后，铃响上来了，哇哦，就开始非常有力的讲。我们叫人家讲到啊，像司布真讲到王子，就叫人家不要这样讲到。他说，你讲到的时候，如果哪一句话是不该讲的，就不要讲；该讲的就要讲到人家听得见。<笑>可是吴永长老不管这个，你不要学他这个。我不是在批评他，人家成名，而且人家被神重用，他怎么讲，人家都得造就。 你最好不要学这些东西。他有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他，我们有时候讲话总会到下一句，对，好像要顿一下，好，有的时候好像要思考一下。通常吴永长老遇见这种情形，他就会把刚刚那句话再讲一遍。如果你听过他讲到，你知道，然后才讲下一句话。可是希伯来斯不这样做。 他一样是再讲一遍，可他用不同的字眼去讲它，那就是同义平行法的意思。懂我意思吗？可是其实再讲一遍也有它的好处啦。刚刚人家没来得及抄的，就抄了起来，或者是加深印象。可是你换一个方式讲，有时候另外一个好处是，第一句话可能有一些人听的时候不太懂你在讲什么，你接着第二句话，哎，他串起来就知道你刚刚在表达什么。 而且印象，因为是同样的内容，所以就有加成性的、深刻的印象在里面。这希伯来诗很重要的一个特点。OK， 所以我们待会儿要提到读诗应该有吟咏的部分。可是希伯来诗的写法本身，让你按次序读下去，就已经有点吟咏的味道在里面，因为它有一些重复的话在那里。我们一般看见的诗句，有时候不见得常常有这些，偶尔有一个对句一样。可希伯来诗这种东西出现的非常普遍。 懂我意思哈？ 第二个方式是反义的平行法，要对照的。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箴言，箴言里面有也许超过一半的篇幅，我现在讲的数目不是很精确，我没有仔细去统计。可是我粗略的印象，箴言很多很高比例的经文都是用反义平行法，就是讲一个正面的话，再讲一个反面的话，很多像这样。 我这里提到箴言13章第4节，那你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懒惰人羡慕，却无所得；殷勤人必得丰盛丰裕。”啊，这是一个反义平行法，对不对？说他反义其实不对啦，他是同义的啦，都是在告诉你要殷勤嘛。但是他是用相反的方式，又是用一个正面的，一个用否定的方式来讲他，对不对？ 要这样啊，不要那样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可他又不是用要或者不要来讲，这是我们也会提到的诗的题材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不是像律法规条一样，它就像诗这样表达。所以我们读它的时候，也不要一读说哦，增加很多负担，我无法遵行，我做不到怎么办？不，不要这样想，诗不是让你这样想的，诗正是想把你带进你看起来做不到的东西。 事实上，你懂得诗意，懂得用诗的方式来读圣经的话，慢慢的不只是诗歌题材的部分，连其他部分，包括律法的部分，你都用这样的受这样的态度影响，很帮助你把神的道真正的吸收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使我们很自然的、更自然的走在神的道上。 这是一个很要紧的，所以你读诗篇一定要抓住这些东西，而不要只是一味的往诗篇哇这一篇背景是什么，讲什么内容分析啊，我怎么样，我不要只是那样。我们也会做那个功夫，可是我先多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诗歌跟诗意，好吗？还有一个是把这两个合起来叫综合平行法，就是有同义也有反义的。这个中我们中文。 古代的人在表达一个文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本来就有这种东西，我们叫做起承转合，对不对？转的意思就是反义的意思了嘛。如果有一天你要讲到你学这个很重要，你的讲到里面不要都是很单调的，一味的只是注意一个方面。比方你讲爱，你想讲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4到8节爱的。 4章爱的真谛那一段话，然后就一直在讲怎么样是有爱心、恒久忍耐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一直这样讲下去，这样当然也很好。可是你何不有时候讲一点话以后，就开始讲说那怎么样的情形是违背这个的呢？这叫转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或者是你在举例的时候，你举说一个人他怎么样爱心的一些例子，然后再举一个例子是相反的例子，那这种。 转一下，但是不要留在那个转，因为中文上还有一个合，是不是？再把结论表达出来。这个综合的平行法有时候有这种功能。我喜欢举箴言3章5节6节的例子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这是同一平行法。对不起，这是反义平行法啊，一个是要，一个不要。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它，它必指引你的路。这样，起承转下合。可是希伯来斯还有另外一种题材，是比较特别的。我们中文多半表达不出来。希伯来斯我刚刚讲那个平行法的题材，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种题材。而这个题材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，也许是神安排的，那就是它翻译成。 各种文字的时候不会失去它的特点，对吧？押韵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失去一点那个特点，平仄字数这些有的时候都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都不是很容易。可是这个同义平行法、反义平行法这种平行法的叙述，是。 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，也都不会失去它的特质的。我刚刚提到这个很深很广的影响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， 我的理解，包括我的表达各方面，是真的是这样。可是希伯来是有另外一种题材，就很难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，尤其我们中文的语系跟西方的欧洲的语系不一样，我们没有字母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字就是一个字，而且我们中文的字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单音，不像英文字的字，有的是一个音节，有的好几个音节，对吧？syllable 就是三个音节，音节这个字。可是换成中文，音节音就是一个字，就是一个音节，节就是一个字，对吧？所以这两个的诗句的东西就会各自有，哎，它的特质哈。那希伯来文跟希腊文，他们都是有字母的，对吗？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，希腊文有24个字母，英文有26个字母嘛，哈。那有一种希伯来诗的题材叫离合体诗，我们中文这样翻，或者叫字母诗 （acrostic poems），acrostic，它是这样。凡是这种诗，多半都有22句话，22行了，因为它每一行的第一个字就是它的字母，按次序排，用 A B C D 来讲。如果英文的字母诗就应该有26行，对不对？第一行是 A 开头的字，就它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A，OK？第二行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B，一直到最后，这种诗不好做哦，因为你要找 A 开头的字母的字，B 开头、S 开头都很容易，你要找一个 X 开头的字、J 开头的字、Q 开头的字就很难选取了，因为可选的字很少哦，知道我在说什么哈？你翻字典很容易翻不到 Q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只有几页一下就翻过去了，Q 开头的字，所以要做那种诗不容易，对吗？可是希伯来是有很多诗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说我很难过，怎么还有办法作诗？人家耶利米被称为爱哭的先知，不是吗？他写耶利米哀歌够不够难过了？耶利米哀歌那5章圣经。是字母诗，你不知道吗？它只有最后一章不是完全的字母诗，头4章都是，而第3章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字母诗。因为你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、第3章、第4章、第5章都是22节，可是第3章是66节。那个字母诗是怎么样的呢？1到3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母。都是 Alus，就是希伯来字的第一个字母，OK。然后第4、第5、第6节连着3节，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第二个字母，OK。要知道我的意思，那真的很不容易哈、哦。最精彩的字母诗是诗篇119篇，你翻到119篇，你会发现它每8节就给你一个段落。我不知道你的圣经译本是不是这样编排的，因为那每8节就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头，也就连着8行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头的，所以那一篇诗篇一共有8乘以22，22个字母嘛，一共有176节，对不对？记得这一件事好不好？现在知道什么叫字母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它又叫离合体诗。我们中文偶尔也会做一点这个，我们没有字母，但是我们会这样做。比方来讲，如果要恭贺旌旗台中旌旗教会20周年，比方也写一个人写一首诗，一共有6行，它第一行是用台开头的，第二行用中开头的，然后用旌开头，用旗开头，用教开头，用会开头，你来看叫台中旌旗教会。有的人更厉害，连最后一个字都台中旌旗教会，或者把它颠倒过来变成会教旗旌中台，比方这样。那就是类似，离合体诗。所以请记得这一件事。其实中国古人也是一样，你们的哀伤、喜乐，表达很多的事情，你都可以用诗的题材去表达。我已经再一次告诉你，就是，你不一定要押韵啊，要这样哈，你可以用字数也不是都一样，然后也，没有押脚韵的方式， 就是把它写的精炼一样，可以这样表达。你的祷告如果有时候画成像这样的话，也蛮好的。所以我们当然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要有圣灵的自由，可是那是真理的两面。有时候你有一些东西，你可以预先把它编排一下，把它弄好，连你的祷告文都可以。慢慢我们也会提到这个。我再讲一点事情，我们就休息。就是这些诗歌的题材，使得我们读它的时候，最主要的读法，并不是像我们读一个论说文，要去哇这个前后比照，要去分析它。有的时候我还是需要这样。我在我的讲义里面有一些诗篇，我也示范让做一点这样的事情。可是你一定不要把这个当作读诗篇的主要的内的方式。也许你读保罗书信可以这样做，像你读罗马书，可是读诗篇不要这样读，至少不要只这样读。其实连保罗书信你也不应该只那样读。你也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像律法一样，所以有的人就会找出诗篇里面的话或者箴言里面的话说，怎么这样写？难道他是希望我们贿赂吗？好，那你明明写说你如果用贿赂的方式就容易把事情办好，箴言有这种话你知道吧？那我就被问过好几次，人家就问我说，那是不是圣经教导我们要贿赂？可是这些诗歌的题材，它常常不是用律法规条好像十诫一样一二三这样给你表达的。我应该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我看看我这里有一个中国古诗的例子。刚才我把我那个放到哪里去？比方王维写的相思，听过这个吗？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哦，相思豆是相思树长的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叫相思树？知道什么相？台湾很多相思树，台湾以前的木炭多半都是相思树烧成的。相思树的叶子是这样形状的，小小然后变，然后那种独木舟一样那种形状。它的花很小，黄色，金黄色，很漂亮。一到开花的时期，满地就金黄色的。可是有人不喜欢它，因为它有一些季节，枝干上面常常会有这么大条的毛虫。知道什么叫相思树吗？相思豆跟相思树无关哦，你们一定要弄清楚啊。OK。有没有弄清楚？相思豆有时候被称为红豆，它跟我们吃的红豆也无关哦。你们看过人家卖相思豆吧？红色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另外一种植物了啊，应该是草本植物。王维写这个相思，他说：“愿君多采撷。”如果那是律法，圣经里面的话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去找相思豆来采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要采越多越好，多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就开始会问。可能犹太拉比就会告诉你说，可能要踩到什么地步才叫多。很多人他们读圣经就是这样读的啊，就像要守安息日，他们就开始问说，那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那提水算不算做工？所以他们后来只能规定说，一棵无花果树的重，再超过那个重量你都不可以提。我们都能读圣经这样读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更懂得诗意，你就不会这样读。他那里哪里是告诉你整天去采撷啦？可是他明明这样讲到愿君多采撷，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可是因为有这一句话，他表达了一个东西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一定对我们有好处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读了这个原来对红豆没概念，就是对相思豆没概念，之后哎，看到人家在卖路边在卖相思豆的时候，你因为这首诗，有可能因此就会喜欢他，也去买他几粒，不是吗？他的目的就达到。圣经里面有些话也是这样的，了解我在说什么哈？就说因为你一直那些诗句，哎，就让你觉得有那种韵味，然后你 遇见的时候，你就会记得这一件事，而且兴起一个内在的渴慕啦、爱啦，像这些东西，懂吧？那个才真正的福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一些人福音，他听神的道子进到这里，然后背起来，也许思考，可是真正的变成你里面也是那样子的，想要接受，有一个胃口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所以诗意是其中一个，是帮助我们真正让神的话更正确的领受，所以慢慢你就会知道，那不只是诗的题材在这样。休息10分钟。